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开始第二场的聚会。好，我们以祷告来到主的面前。好，我们看一段经文，记在路加福音的十一章，我们从十四节开始看。好，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好，这段经文一开始是主耶稣他赶鬼，但是遭遇了人的污蔑，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污蔑他。那么主耶稣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借着这些人污蔑他的机会来讲重生得救的真理。那是壮士被更壮的赶走，得救就是神来把那个看守罪人的壮士赶走，他永远，神永远住在人里面，那些鬼再也回不来了。所以重生得救是永远属于神，会得蒙保守到底。好，我们就今天就从这段经文，我们主要是从后面主耶稣讲的那个比喻来看耶稣基督拯救罪人。好，我们分享时间，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我们看经文开头说了，主耶稣他赶出了哑巴鬼，哑巴鬼就说出话来。这说明那个人之所以他说不出话来，不是说他身体器官有问题，而是因为他被鬼附了。不是说他没有嗓子或者是什么舌头没了他说不出话来，而是他被哑巴鬼附了。那么可能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从物质的条件来说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事情就是做不了。你知道你该去做一件事情，你也不缺条件，所需要的资金设备都有，但是你就是没法做，你做不了，你做不下去，你心里就是不想去做。其实罪对人的统治就是这样的。我们说人面对罪无能为力，绝不是说人的身体构造有什么问题导致人不得不犯罪。我们知道罪是违背神，神就是善，跟神作对就是恶。而人的身体构造也好，就包括人的灵魂也好，人是身体灵魂组成的嘛，人的这个构造其实完全足以去遵守神的全部律法，也就是说人完全可以不犯罪的。当初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他们的身体构造跟我们没有任何不同，但那个时候他们作为人，作为跟我们一样的人，他们能够不犯罪，能够完全遵守神的律法。那按理说现在我们这些跟他们一样的人，按理说也可以完全跟他们一样不犯罪，但是为什么他们犯罪堕落之后，连带着我们这些跟他们一样的人带着同样的身体灵魂却不可能不犯罪了？我们为什么从一个可以不犯罪的状态变成了生来就想要犯罪的状态？因为罪的权势已经在人身上了，人已经是罪的产业，已经属于他了。所以人不能遵守神的律法，不是说因为缺乏外在的客观条件，没有跟神和好的人其实本身他就喜欢犯罪，他心底里面他从主观上他就不愿意去遵守神的命令。即使我们因为看到神的律法，因为我们良心的责备，我们理智上认可罪是错的，是坏事，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下定决心，你还是摆脱不了罪。就像是那个俘虏被士兵压着，那个俘虏是有手有脚的，他可以逃，但是他逃不了，因为后面人拿枪指着他，他只能按照那个士兵的命令去走路。罪人就像这样，是被罪这个士兵压着的，是俘虏，他的手脚只听从罪的命令。罪人是在罪的权势之下，他不仅仅是自己犯罪， 所以要遭受相应罪的惩，相应的惩罚。而且他是完完全全被罪主宰了，统治了，他的心思意念都在为罪服务。即使他的良心和理智知道神的话语是对的，他的情感和意志却倾向于罪。魔鬼稍微一煽风点火，他就觉得嗯，这个很好，正合我意，他就随从魔鬼的心思去犯罪了。主耶稣的比喻正好是说明了这个状态。他说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他把鬼比作壮士，把人比作鬼的住宅。人是罪的奴隶啊，自然就被魔鬼视为自己的产业。虽然说现在我们很少看到那种真的被鬼附的状况，但是每一个人只要你还没有得救，你其实就是魔鬼的产业，你深受魔鬼的影响，你在服侍罪。本来人应该是神的殿，当然得救之后人确实就成了神的殿，圣灵住在人里面，但是当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人就成了魔鬼的巢穴，不是神的殿。其实这儿说看守自己的住宅，他原来用的是 palace， 是一个宫殿。堕落之后人成了魔鬼的巢穴，因为人成了罪的奴隶啊，他里面就生出各种罪来。即使罪人从理智上就认可神的律法，想要摆脱罪的奴役，但是办不到，因为他面对的是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这是壮士，很强大的。如果罪的权势仅仅是一点点软弱，如果把人当做自己产业的魔鬼，他只是稍微有一点点能力而已，那么我们还可以幻想着靠自己去摆脱。但是魔鬼这里用的比喻是壮士，壮强壮，不是人凭自己的能力能够胜过的。圣经说了，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即使很强大的人，你面对魔鬼你也不是对手。而魔鬼掌控的就是他的心。其实征服一座城，攻打一座城市，比制服人自己的心要容易多了，因为人那个是喜欢犯罪的恶心呢、啊。你攻打城市，你的对手只是人，你可以调动各种人间的资源，物质世界的资源去攻打这座城市，但是你要制服自己的心，你的对手是魔鬼，那是属灵的征战，不是人凭自己的才能、自己的毅力就可以成功的。再有能力的人，即使你爬到了很高的位置，你即使成了世界首富，你的权势和地位、你的财富，在这场跟魔鬼的征战中也是没有用的。你只有乖乖的去顺服魔鬼，为罪办事，这是你生来你已经是罪的奴隶，你就是那个样子。我们看圣经里面，扫罗王其实是很有能力的，但是他做了以色列王，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心里的嫉妒，他想要杀大卫。如果从理智的角度来看，大卫是他的女婿，大卫是一个忠心很有能力的人，对以色列这个国家非常的有用处，按理说应该成为他的左膀右臂。大卫和他的儿子和他的继承人约拿丹关系之间非常好嘛，按理说应该是左膀右臂的，但是他就是恨大卫。尽管在大卫放过了他之后，他清醒过来，他说大卫的好话，但是很快他又好像丧失了理智一样，被魔鬼牵着鼻子走，他想要杀大卫。可能我们或多或少都见过这样的例子，甚至我们自己就是这样，我明明知道有一件事不该去做，我就是想要去做，因为魔鬼控制了我们的心。我们是悖逆之子，圣经说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啊，邪灵在你心里运行，你就喜欢顺从他的意思。即使神的儿女，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也可能会被魔鬼牵着鼻子走。我们看士师记里面的参孙，他是蒙神重用的，他是士师。士师什么？士师是以色列的领袖，当时以色列就对应的是神的教会，他士师是带领以神的百姓、神的教会从敌人手里面逃脱出来的，他是战胜了敌人，解救了以色列人。但这样的人，神所重用的仆人，他 虽然说自己得到神很大的能力，他曾经用一个驴腮骨就打死了很多的非利士人，到以色列人的仇敌。但是魔鬼对付人从来不是用正面对抗的，他是用各种诡计去引诱人犯罪。然后潘森他就被大力拉迷惑了。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会被这个女人欺骗了？开始捆住他，那你说捆了一次，你是个傻子，你也知道这个人对你不怀好意的，但是为什么接下来他还是会这样？因为他远离神，没有听神的话，也去亲近外女，像那个箴言里面说的外女，他最后就被非利士人抓住了，被活捉了。虽然说后来他回到神的面前，他重新得到力量，他胜过仇敌，但是罪已经给以色列带来了侮辱。我们看到魔鬼罪的权势就是那么强大，凭人自己是不可能胜过的。我相信但凡有一点点属灵经历的人，你都会承认魔鬼确实很强大。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有过太多太多失败的经历，痛苦让我们对这一点是非常的清楚，印象深刻。况且魔鬼他不仅仅是强大，他还有各样的兵器，他是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魔鬼的兵器，他对付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计谋，不同的做法，他是对症下药的。他最喜欢用的一个就是谎言。我们看亚当夏娃怎么堕落的。魔鬼诱骗他们怀疑神的话，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然后他发觉这个夏娃他好像对神的命令不是那么清楚，那他就直接撒谎，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话是真的吗？妥妥的谎言。但是亚当夏娃相信了这样的鬼话，下场如何我们都知道。他们确实尝到了什么是恶，尝到那个滋味，要面对死亡了。我们经常遇到魔鬼的谎言，很多朋友可能记得，在你刚来教会的时候，你心里对基督教的那些看法，魔鬼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欺骗你，让你对基督教形成一种非常错误的认识，他从而阻止你来得救。可能你看到基督徒都很友善，你看到基督教在历史上做了很多慈善的工作，你了解到这些事实，然后你就不相信那个以前别人给你灌输的教会都是侵略工具，传教士都是来侵略的。但是这个时候魔鬼他知道他没法攻击事实，他就从别的角度攻击，他会让你觉得这些基督徒确实很善良，但是很蠢，好像傻子一样。他可能也会诱使你去形成一套理论来说明为什么这些基督徒热衷于给别人传福音。我听到过不止一个人说这样的论调，说那些信徒拉一个人头就有一份功德，所以要传教传得越好，越多人功德就越大，天堂享受越多。就我自己见过的而言，即使再不讲真理的教会，只要他还算号称是一个教会，他都不会讲这样的理论。信徒为什么传福音？因为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心，耶稣怎样想要救我们，我们就想要怎样救罪人，我们想要把好消息传给他们，让他们也得到耶稣的拯救。所以那套理论，什么传教拉人头，这个理论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这么多人相信？我只能说魔鬼确实非常非常的狡猾，很会骗人。而在你开始寻求，你开始关心自己的灵魂，开始关心永恒的事情的时候，魔鬼尤其会出来用各样的兵器来抵挡，因为他要看守自己的住宅啊，有人来攻打他肯定奋力的抵抗嘛。可能他会告诉你，你还那么年轻，世界那么美好，你先去放纵一下青春，等你老了你再才思考什么灵魂永恒这些沉重的话题嘛。你年纪轻轻就去看这些事情，你人生都灰暗了。这是魔鬼对很多人的谎言。但实际上我看很多这么被这个欺骗的人，直到他老了马上要钻进坟墓里的，他还是没有时间来寻求。可能这个谎言对你没有用，你虽然年轻，但是你意识到了灵魂的问题非常重要，要不然你跟神的关系，你罪的问题不解决，你没有真正的喜乐。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试图让你绝望，他甚至利用神学教义来攻击你，让你觉得你自己是没有办法得救的。 当你身边有人站出来见证说得救了，你得到了鼓励，但他很快就会来给你泼一盆冷水。他说他跟你不一样，你是你，你的各种条件不如他，所以他能得救你不行。反正魔鬼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去寻求，如果他没有办法阻止你寻求，他的谎言都没有用的话，他就也会用别的手段，他会激起你的亲人朋友来反对你，使用你的领导、你的同事来给你制造障碍，他们会吓你、恐吓你，让你以为你来听到你就会遭遇的这样那样的麻烦事、祸事。我们看魔鬼不仅有兵器，他也有盔甲。有些人心里面很硬，好像怎么都触及不到，他好像对属灵的事情非常的麻木了，你各种讲道，你去怎么样劝，都好像你一把刀砍在那个盔甲上，哐哐哐的也就听个响，没有什么作用。他根本不愿意去思考属灵的事情，你让他看属灵的书，他可能拿了书你给他了，他也不会看。你就算你在放讲道的放在那儿，在他耳边，他的脑子里想的也不是这方面的事儿。可能有一些见证类的书，因为有故事情节嘛，可能还有点可读性，比较吸引人，他还会读一下，但是他会自动的把里面属灵的事省略掉，他把里面的浪子回头他解释成哦，这就是他人生的际遇，就是这样的，他不去考虑背后神的作为。而且魔鬼是非常警惕的，他看守自己的住宅，他不像人，我们人是会有疏忽的，我们不可能时时刻刻我们的精力都高度集中，我们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疏忽，但魔鬼绝不会，他从不疏忽大意，一旦真理稍微在人心里面产生影响，他马上会用各样的手法、各样的兵器来阻止真理进一步发挥作用。可能你刚刚听到，你心里有感动，你觉得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了，我得看看灵魂的事情是怎么回事。但是聚会一结束，你在路上就有诱惑出现，你从前一个朋友说你打电话说来来我们怎么怎么有个局来来喝酒怎么怎么的，总之那最可能那种最让你没有抵抗力的罪就出现了，就把你打垮了，你就说哎呀没事，最后一次我放松一下，然后你堕落，你听到时候的感动就没了。魔鬼就是这样看守属于他的罪人，往往都平安无事，一些真理、一些福音的呼吁都被他挡在外面了，罪人仍然属于他，他的产业平安无事。那么罪人怎么样得救？魔鬼是那样的强大，我们说罪人自己，他一来不是魔鬼的对手，二来他本身自己也喜欢魔鬼，怎么样才能把他救出来，从他侍奉罪、侍奉魔鬼变成侍奉神呢？主耶稣说了，比那壮士更壮的来打败他，夺走他的兵器盔甲，分战利品。这里和本说的分赃其实不是很好，因为虽然说对于魔鬼来说人确实是他的赃物，本来不属于他的，但是分赃这个词是一次贬义的，主耶稣只是把魔鬼抢走的重新拿回来，不是土匪强盗得到了赃物来分，所以这个翻译不是很好，但意思就还是没错的，意思就是主耶稣要把他东西拿走。本来罪人他会继续的远离属灵的恩典，他会在魔鬼的谎言中生活，对于魔鬼来说那就是平平安安的，但是主来了。首先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更壮的，这里不是说魔鬼的产业自己受不了压迫闹独立了然后就独立出来了，魔鬼虽然是暴君，他就喜欢折磨人、欺负人，但是你在魔鬼统治下的人，你不管被他怎么样折磨、怎么样欺骗、怎么样去玩弄在手心里面，你是没有办法摆脱出来的，你不是对手。他不像这个世界上哪个国家的那个以前殖民地被统治的残暴的统治，他殖民地爆发反抗他就可以独立了，在魔鬼的统治之下你人自己是独立不了的，而且人其实自己也不愿意摆脱魔鬼，因为人已经卖给罪了，人喜欢罪当然就喜欢跟着魔鬼了，但是 魔鬼这个壮士，他确实很强大，他很壮，但是比起神来，他又差太远了。主耶稣用他口中的气就可以打败他。那么主来了，就借着他的圣灵来开始攻击魔鬼，他要把魔鬼的产业夺走。确实，魔鬼在人里面是经营已久，所以说在人里面会有很多的坚固的攻势、坚固营垒，在拯救一个人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很多征战，激烈的征战。尽管说作为全能的神，他我们的救主他其实不需要经历这样的征战，他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成功。确实在有些人身上可能没有什么激烈的征战，他很快就得救了。但是更多的人都经历了各样的挣扎。我们主他可能希望让这些人更清楚地认识自己，体会救恩的宝贵，而这些挣扎的经历在之后会成为他们走天路的宝贵财富。这些记忆会兼顾他们，他们也可以去体恤跟他们一样的人，去帮助去释放那些寻求的人。我们看征战其实往往是从除去人的骄傲开始的。魔鬼的计谋他很喜欢抬高人，我们人本身就很骄傲的，我们不喜欢听反对的话。我们人为什么喜欢人奉承呢？我们说领导喜欢听人拍马屁，其实哪个人不喜欢听好话？魔鬼他就喜欢这样，他跟你说好话，把你抬得高高的，他让我们觉得我们一切都对。但是福音来了，福音让人看到自己确实就像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是罪的奴隶。如果人还在骄傲的话，他很难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对于骄傲的人来说，让他承认自己一无是处，是全然堕落的罪人，这个太让人难受了。但是神的话语是真理，圣灵把真理用在人身上，就开他的眼睛，他就看到自己确实在犯罪，确实是想不犯罪都不行，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这样就把他的骄傲打碎了。但是即使你摆脱了这样的骄傲，那也只是第一步，知罪认罪只是第一步，只是刚刚开始，接下来你还需要除去你的惰性。我们说人已经在魔鬼的看守之下了，他在罪里面平安了很久，很平安无事很久了，他已经习惯了罪里面的生活，他习惯了魔鬼勾引他一下， 他就跟着走。所以可能他在承认自己是罪人之后，他仍然不想去改变。魔鬼会骗他说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人性就是这样子，你不要放在心上，什么神什么永恒什么地狱都是人的幻想，是自己吓唬自己，人都是这样的，你照旧生活就行，你没必要拿这些东西来烦自己，你没必要去对抗人性。他会给你这样的谎言来希望把你挡住。这套谎言其实很有吸引力的，因为改变对我们人来说其实并不好受，但是主耶稣他来，他能够打破人在罪里面的那个安逸生活。你看，可能我们很想摆脱关于罪人罪的奴隶这一套说法，但是突然之间神让我们身边的人死去，我们很熟悉的人突然就离开了，然后就让我们警觉起来，好像死亡离我并不远。这些沉重的话题对于我这个年轻人来说并不是太早，这个沉重的话题对于我这个老的人来说并不是额外的，我应该去考虑这样的事情。不然的话等到交账的时候怎么办？有可能神让我们看到罪在今生给我们自己给我们所爱的人带来了很多的痛苦，从而让我们看到罪不是小事，不是正常的事，而是可恶的事，可恨的事情，是应该对付的。总之神是掌管万有的，他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过圣灵在罪人心里面直接动工，让他不仅去知罪认罪，而且想要去对付罪的问题了。当我们开始寻求我们想要得救的时候，征战往往会非常非常的激烈。之前我们说过，魔鬼在我们里面经营了很久，他建立了很多坚固营垒。有可能有一种罪对我们特别的有约束力，之前我们无所谓，但是现在我们渴望圣洁，渴望摆脱罪，于是我们去竭力祷告，我们拼命的挣扎， 但是结果总是失败。主耶稣为什么不展现他的大能制服我们身上的罪呢？因为我们缺了最重要的呀，就是信心。圣经说他主耶稣为什么他在家乡拿撒勒不多行异能，圣经说的是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挣扎的难受的受不了，魔鬼就让我们抱怨，主啊你怎么还不救我呀，我都这样求你了你还不拯救我。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缺乏的就是对主的信任，他的话语我们并不是完全的信从。虽然我们信服了很多，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承认人需要拯救，但是在人怎么得救这件事情上，可能我们就没有信服他。我们还有最后的骄傲在死死的守住阵地，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么简单的福音，不想接受白白的拯救，我们费着自己去做点什么。我们心里会怀疑，这样就够了吗？耶稣基督，你说相信耶稣基督必然得救，这就够了吗？我们会这样怀疑。单单相信不需要别的吗？主说了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我们就是信不过这话，我们总是怀疑这就够了吗？我们凭着自己的想象非得要加上自己的感觉，我要感觉到怎么怎么样，我们会把别人的见证拿来反复的揣摩，我们想从里面找到什么诀窍。但是对于主耶稣给出的明明白白的诀窍，我们好像就视而不见。主耶稣说了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信的就够了呀。但是我们还是在这之外要找别的确据，我们信不过主的话，因为甚至我们可能不服神主权的恩典，我们总觉得自己要做点什么，我们希望看到自己更加的圣洁，看到自己胜过在自己的眼里面很严重的罪，我们会觉得我连这个罪都打不过，我哪里算基督徒。你却不想着福音不是让我们自己去胜过罪制服罪，是那更壮的来打败壮士，是基督胜过罪的权势，救主除去罪，神的儿子显现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我们越是想要在福音之外加点什么，添上点什么，我们就越是难受，因为罪有多可怕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却总是无能为力，我们痛苦，我们挣扎，我们开始胡思乱想，我们觉得得救怎么就这么难，尽管福音写的已经很简单了。可能我们开始幻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认为是这个从中得救是玄学里面那样的东西，但最终还是主的恩典显现，神击打我们，彻底除灭我们的骄傲，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向我们展现他的伤，让我们看到他所付出的赎价，看他所完成的工作。如果我们的眼睛从自己身上拿开去看他，我们就看到救主全然可爱，我们就高唱耶稣伟大，我们就宣告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这不是我们的能力做到了什么，是我们一相信他，他的能力就显现出来，就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他比魔鬼强大太多，他的全能比罪的权势强大太多，他一出手就不费吹灰之力，魔鬼的作为灰飞烟灭，罪的奴仆就得以自由。他胜过了魔鬼，所以魔鬼那些兵器盔甲，他那些谎言，那些东西都没有用了。我们不再有偏见，我们不再无知，也不再硬着心肠了。从前你可能会说，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比世上的人强，但主来打败魔鬼拯救你之后，圣灵住在你里面之后，你不会看自己比别人强，你只会因为别人还在罪的权势之下，你着急，你渴望救回他们。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身上你的自己隐身了，你只在乎一个是罪人可怕的状况，因为那个人确实很危险，另一个是耶稣基督拯救的能力，全备的救恩。我们不会去夸口说我信主多久了，我有多少的神学知识，我聚会了多久，我在什么什么教会，什么什么宗派，这些通通不是我们在乎的重点，甚至这些事对我们来说都无关紧要。我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定他定十字架，甚至我们做了什么善事，我们祷告了多少，这都不是我们所仰仗的拿来夸口的。我们仰仗的只有那位更壮的，就是救主，他是神，他救了我们。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需要的是耶稣基督来救我们，不是别的。不管你来到教会多久了，你的寻求，你是挣扎了很久呢，还是说你刚刚开始，你根本没有见识过那些挣扎，这些都不要紧。你只要相信他，他的能力就能够在你身上显现。你不用在乎自己寻求了多久，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刚来，你懂得还不多，就还很觉得还很早。你不要因为自己说你因为寻求很久了，你还在挣扎，你就绝望了。福音其实很简单，相信他，不要找别的确据，你不要在自己身上找确据，你不要以为自己日子过得怎样了，那就是确据。你日子过得怎样，这只是辅助，关键在于信，信心，对救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这是得救的凭据。你需要的是那更壮的来，他能够拯救。但可能你会说，他凭什么救我？我胜不了魔鬼，我自己摆脱不了罪，我就是罪的奴隶，我逃脱不了。但是他凭什么来拯救我？可能会有人有这样的疑问，但是我告诉你们，他不会撒谎。而他给我们的呼吁呼召是什么？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呼召罪人到他这里来，人若渴了，渴我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腹中可以涌出活水的江河。你想要得救，而他告诉你说，我愿意拯救你，我能够拯救你，你来。他不是说大门一关，谁谁谁你要达到什么条件才行，不是的。他直接告诉你说，你不行，你没有能力，但是我这里向我的门向你敞开，我只希望你来，请你来。我看到很多以前的赞美诗都有这样的话，亲爱罪人请你来，来来来，不是说别的，你要做到什么你要做到什么，只说你来，耶稣基督能做到，这就够了。你不用怀疑自己有没有得救的资格，他叫你来了，你来了之后不会有人不会天堂不会有人跟你说你算什么，走开走开，不会有这样的话，说这样的话都是魔鬼。神会欢迎你，神的使者会欢迎你，他的应许是拯救，信他就得救，这是他的应许，他不会说谎的。所以你可以来，你不用担心。你可能会说，哦，你说了很多，我现在还没有太大的感受，我也不觉得自己是多严重的罪人，或者说我就算我知道自己是罪人，但我不觉得得救是什么重要的事情。那我劝你，你可以去求他，你改变不了自己的心，但是他能够改变。你如果理智上知道罪不是一件好事，你就不要纵容罪，你可以去求他的。你说我情感调动不起来，你可以去求他嘛，让他来改变，这位壮士来把你从罪的奴役之下救出来。不愿我们都去求他，去依靠他，最终的得救，所有得救的人就是单单的依靠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体会到他确实得胜了，他在我们身上得胜了，他驱逐了魔鬼，驱逐了罪的权势，他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永远的王，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好，我们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